好，大家晚安。那今天开始呢，我们上次是上到所谓的中观大圣，那今天开始要上所谓的印度佛教史的瑜伽大圣。那瑜伽大圣呢，我们是以这个老师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第七章好来作为教材。那这第七章呢，总共分为三节，好，总共分为三节。那要介绍瑜伽大圣，你们这个印度大圣有所谓的三悉，要介绍瑜伽大圣啊，那这个分为三节。第一节呢，提到了这个瑜伽行者跟论书，哈，瑜伽行者，其实瑜伽行者就是禅者的意思，好，那么瑜伽大圣是从禅者，然后这个转化过来的。那第一节谈到瑜伽行者跟论书，那瑜伽行者主要是指瑜伽的这个两位大师哈，吴卓世亲哈，还有吴卓的老师弥勒哈，那以及他们的论书哈。那第二节呢，要介绍的是，那么瑜伽为识在大圣在印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派，那他好会形成一个重要学派，一定对当时的大圣法有一些特别的看法，就像中观一样。好，中观的龙树呢，也是面对当时的这个时代呢，有一些卓越的看法。好，同样的瑜伽行者啊，这个也是面对当时的这个佛法有一些这个看法。那再来第三节呢，就主要就是说瑜伽行派的学要，就是瑜伽的思想的这个重要。那么在这里呢，第三节呢，就选了这个色大乘论作为代表，来介绍这个唯识的这个学派的这个要义。好，所以整章呢分为三节，好，很清楚的分解。那它的不容易看的地方在于说，它虽然分三节，但是这个细目上却没有一些标题所以不是那么容易的读懂所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这两三天就是光在整理这个里面的这个目次就花了一些时间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看第一节。好，第一节呢分为三个子题，好，首先提到说，在西元四五世纪的时候呢，吴卓跟世亲论师造了很多的论书，好，他每一位都有好几本的论书，好，而形成了一个学派，好，瑜伽行派。那么跟龙书的中观派成为大圣的两个正轨。好，一个中观，一个唯识，哈，可以说在印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学派。那么吴卓跟世亲是一个代表，好，可以说瑜伽行派的代表。好，那么印度它是一个不重视历史的民族，那我们怎么去推断它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呢？那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哈。所以呢，这个首先呢，导师就探讨到说，这个吴卓世亲的年代。好，因为近代学者的看法不一样，好，那么导师呢是透过这个瑜伽师地论，他呢，因为他是一个这个所谓瑜伽派最早的一个论点，也是最重要的论点，他的翻译，好，他翻译到中国的时间，好，然后去推断吴卓世亲的年代，是这样去推断的，好，是从中国的这个译出来的这个瑜伽师地论的一些几本，好。这个著作里面去推断他的年代，好，关于吴卓世亲的年代，近代学者不一，好，那么导师就用这样的一个易经史的角度来去推断。首先呢，要介绍这个瑜伽师地论为什么会叫瑜伽师地论，好，吴卓世亲学被称为瑜伽派，那么主要是根据这个瑜伽师地论这本书，好，而得名，好，瑜伽师地论，所以说瑜伽派。好，那么瑜伽师地论其实它本来呢是叫瑜伽行地，好，所谓的瑜伽行地就是禅观集，好，因为我们说瑜伽行者就是禅者的意思，所以瑜伽行地它是一种一般的禅观集的通称，好，那么瑜伽行地的意思就是瑜伽行者的所依地， 好，所依地，所以是叫于伽行地。那因为在语音上好有一些变化，就变成于伽思地。好，其实本来是于伽行地的意思，好，就是于伽行者的所依地，于伽行地。那么语音的变化变成于伽思地，好，所以这个论叫于伽思地论，好，是这样来的。好，那么于伽行派是根据于伽思地论，所以这个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那于伽思地论它的一个内涵是什么。那于伽思地论总共有五分，好，五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叫本地分，好，然后还有色抉择分、色事分、色意门分跟色事分，好，五个单元。好，那这五个单元里面呢、啊、本地分是最重要的。本地分，好，本地分里面分为17地，好，所以呢早期传到中国来叫做17地论。好，这是本地分，是最重要的。那色抉择分是来什么抉择本地分，也就是来解释本地分的。好，所以于伽思地论其实最重要的是前面两个，好，本地分跟色抉择分，这两个是最重要的。那第三叫做色事分，第四叫做色意门分，这是对阿含经的这个一个解释。好，这主要是对三跟四是主要对阿含经的解释。那五呢叫色事分，是对阿含好的这个经跟这个律的一个本母，好，摩德雷卡就是本母，好，是色事分是属于阿含跟律的本母。好，是这样的五个单元。那对于这五个单元呢，我们在补充教材，大家看一下最后一页哈，最后第一页、第二页有这个100卷的，这个于伽思地论它的一个内涵，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玄奘大师翻的100卷分为五分，其中本地分占了多少？50卷。好，50卷。那么它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这里就告诉我们，广说于伽禅观境地，好，境界，好，就本地分呢，主要在说明于伽禅观，好，那总共17地，好，是本论的主体，好，所以这个本地分占了一半，主要在讲明于伽禅观的境地。那色抉择分呢，有30卷。也是占了很多，所以这两个就已经占了80卷。好，那色抉择分，好，是吴卓所写的哈，是抉择本地分显扬17地的深意，好，是在显扬这个17地就是本地分嘛，好，17地就是本地分的深意。好，然后色事分，好，只有2卷，好，解释什么？诸经的译者是阿含。色意门分呢、啊、也有2卷，好、哦，也是这两个啊，好、哦，色事分、色意门分，这次上总共才有4卷，是对阿含的一个解释，阿含的解释哈、哦。那色事最后第五个色事分呢、啊、有16卷，好、哦，这是属于阿含跟律的本母。好，那从这里就要让我们就知道说哦。虽然分为五个单元五份呢、啊，但是第一本地分跟色抉择分是很重要的，就占了80卷。好，本地分是禅观境界就占了50卷。好，那可见它的重要性。好，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好，那再看一段哈，说本地分跟色抉择分。好，我说这两个是于伽思地论非常重要，已经占了80卷。那么它的一些单元，比如说本地分的这个菩萨地的这个某一品啊，那曾经翻到中国来，那是在什么时候翻的？好，那么色抉择分也有一个小部分翻译到中国来哈，那在蛮早的。好，所以从这两个主要的，好。这个两个单元里面呢、啊，有一些翻到中国来，那他推断他的年代是在西元414到435年，好、哦，已经有部分传到中国来，传译到中国来，好，那么来推断，好、哦，那么这个色抉择分是吴卓写 写的嘛，哈，来推断，那么可以假定，如果说吴卓是在西元336年到405年，那世卿在361年到440年，好，那么这样子是比较能够符合啊《易经》史的一个的一个史实，好，那是这样推断，导师是从这个好，有些《四帝论》这两分的一些作品翻到中国的年代来推断吴卓世卿的年代。好，他是用也根据这样来推断。好，那吴卓世卿可以说是易学行派的两个是很重要的人物。好，那下面再来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根据这个传记也说，吴卓呢他跟弥勒修学，好，那是呢是到倒立天去跟弥勒修学，那有的说法说是弥勒下生人间来跟吴卓说法，好，有这两个一个说法，那这个在一般人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好，怎么会到倒立天去听法，或者是说倒立弥勒从下来跟这个吴卓说法，这个在一般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导师呢从这个去推断，从文献里面去推断，这个这样的说法是有事实的根据的。吴卓跟世卿兄弟，好，还有一个弟弟叫做师子觉，好，总共三位兄弟，他们是北印度的犍陀罗人，好，那么根据玄奘所传呢，吴卓呢他是化地部出家，世卿是有部出家，好，那吴卓修学大圣的时候是在阿育陀国，阿育陀国，阿育陀国在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哈，阿育陀国，我们上次正好我上礼拜讲了一个什么经啊，圣曼经哈，就是在这个阿育陀国，好，我们来看一下阿育陀国，好，这边乔萨罗国，好，是佛陀时代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跟摩揭陀舍是两大国，好，那阿育陀在哪里呢，好，阿育陀在这个地方，好，阿育陀在这个地方，好，也就是那么吴卓世卿呢曾经在这边弘化，好，这边是一个文化中心，阿育陀在这里，那么吴卓修学大圣呢在这个阿育陀国，那么据说是夜晚上升斗帅，好，从弥勒受学以及四谛论，好，本地分，好，这是一种说法，是吴卓上升斗帅，好，那另外一种说法呢，这个世卿传是好，是说弥勒每晚从天上到人间为大众，好，这个说是七谛论，那当时只有吴卓能够见到弥勒的圣容，好，那总而言之有说是弥勒下来，那有说是吴卓上去，好，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来修来这个弥勒这个教这个十七地经，好，就是那个本地分，好，因为本地分是从弥勒来的，好，所以这边呢就是要探讨一个吴卓从弥勒学瑜伽论，好，那么是到底是不管是上升到兜率还是弥勒下来，在一般人看来会觉得蛮神话，但是导师呢探讨说这个是事出有因的，怎么说事出有因呢，首先我们知道弥勒是未来佛，那他现在在兜率内院，好，这是教界所公认的，好，所以呢碰到有疑难的时候呢可以上升兜率问弥勒，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在西元4-5世纪呢在北印度一带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种思想，一种宗教的信仰，就是他就是未来佛嘛，所以有问题可以去请教，好，这个在印度当时北印度在西元4-5世纪，那么有一些文献上考证说其实是蛮普遍的一种信仰，好，再来说有疑问的时候，那么有问答，那么要请教的话，那这个所一般是所见圣尊的法门有关，好，那么所请教的，那么我们从文献里面呢，可找到的跟弥勒有关的文献事实上相当少，好，虽然是相当少，但是还是可以找到三部，这三部呢其实跟弥勒有关的这个经典呢它的思想都还跟瑜伽行派还蛮相近的， 好，这是第二个，就是你所请教的，那这个圣者他一定跟这个法门有关。那么跟弥勒有关的这个经典呢、三部呢，其实是讲都还跟瑜伽行派蛮相近的。那第三个就是瑜伽师地论，它是以禅观为中心，那摄取的镜像跟果德，在修观行的瑜伽师呢，那么是以此观为所缘，以此观为所缘，那为所缘呢、那我们就从这个可以发现说，其实瑜伽师算是大圣。好，那其实在小圣的，不要说小圣，就是早期的这个佛法呢，在修这个声闻行的这个禅观呢，其实就可以归纳有三种禅观的所缘。一种叫做静行所缘，好，一种叫善巧所缘，一种叫静惑所缘。好，就是声闻行，好，就是声闻行解脱道的这个，在修禅观的时候呢，其实就可以知道，归纳出有三种所缘。所谓进行所缘是对治烦恼的偏重，好，那就是比如说五停心观，好，不净观呐、好，就是对治淫欲，好，那慈悲观，好，对治嗔恨，缘起观，好，对治愚痴，戒差别，好，还有这个阿那般那面，好，这五种都是对治这个某一种烦恼特别偏重。比如说阿那般那昧都是对治什么三乱，好，那戒分别观大概对治我慢，好，那这个都是有对治作用，这叫做进行所缘。好，那另外善巧所缘是于法无倒了之，好，就是对于法的不知道，那就有所谓的五种善巧，运处戒缘起处非处善巧，五种善巧。那对于断除烦恼的，好，净惑就是断除烦恼的，那有世间道的净惑，好，这个心上厌相，好，或者出世道的净惑，就是四谛十六形象观，好，那这三类都是属于声闻行的止观所缘。好，那现在是瑜伽大圣呢、那瑜伽大圣就在这个声闻行的三种止观所缘境上呢，再加一种，成为四种所缘近似。好，那加了哪一个呢？加了一个叫做遍满所缘近似。那这个遍满所缘近似有四个内涵，就是有分别影像属于观，无分别影像是属于止，还有近似事边际性，就是近所有性跟如所有性，还有所作遍满。好，那这个呢，有关于这个呢，我这边呢用了这个一个整理出来，好，一个这样的一个表，好，下面三种进行所缘、善巧所缘跟进惑所缘是属于声闻行小圣本来就有的所谓的止观的所缘境，好，止观的所缘境。那么大圣于前呢，就加了一个叫做遍满所缘境似，加了这个，那这个呢又分为四个，好，有分别影像就是观，无分别影像就是止，好，事边际性就是这个尽所有性跟如所有性，好，那成所作伴，好，那这个就是，好，这里是好，这样的一个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好，这是瑜伽为识的四种所缘境，好，是在声闻的这个所缘上再加上，好，这个遍满所缘境似。那么对于无着上身听弥勒说法呢，那么从上面三点好归纳出来呢，可以看出来说，可以推定说，那么从上面三点可以推定出来说，在未来弥勒的信仰下，就是弥勒是未来佛，好，那么在这样的信仰下，北方是有不满一切空的。好，我们说大圣是讲一切空，可是北方，好，瑜伽他不满一切空，他认为有些不能空，好，在不满一切空，好，以及不同意偏赞大圣的这样的一个瑜伽学是存在的。好， 那么也含摄了这样的一切些，也含摄了越离越是所传的声闻于前，离越是所传的这个声闻于前就是哈，还有弥勒的大圣于前行，哈，所以北方确实有这个弥勒被称为菩萨的大德，哈。那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无着出生在这样的北印度，哈，所以总持传统的声闻行。而面对当时的大圣佛法，好，那么有不能贯通的地方，就修弥勒观行，见弥勒菩萨，好，而得到了这个一致的解决，哈，那也就依此而集出了作为弥勒所传的一切四谛论的本谛分，好，那这个本谛分呢，是一切行派的一个思想的根源，好，那这个是瑜伽行派算是以无着为开头，但是无着它又是从弥勒学，好，那么所以这个对于无着从弥勒学这样的一个说法，好，那么透过这个导师的论证呢，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好，所以在瑜伽行派的论书方面呢，其实就可以分为弥勒论、无着论跟四清论三类，好，三种。我们知道说无着它是传弥勒于伽行，然后造论通扬弘扬大圣。那么四清其实它本来是属于这个声闻行的，这个他造了一部很有名的这个俱舍论，好，所以他学风蛮崇尚自由，好，后来四清又造了成业论。好，那么根据一类经为量的细心，好，那么也就是这个阿陀那氏持总说，那么转入大圣。好，那在这里是讲到一般我们是说四清是受了无着的菩萨的影响而转入大圣，好，这是一种说法。那其实从四清的这种著作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出，其实他是怎么样，他是慢慢的自己转，好，那有说有说法是因为受了无着的影响而转入大圣。那么其实导师在这边是不是造了成业论就已经跟大圣很有关系了，好，总而言之四清是转入大圣了，好，那四清转入大圣，那么这两位，好，无着四清呢，就在刚刚所说的瑜伽陀弘法，好，那这个弘法的时代大概在西元370到440，那这个时代呢，也正好是这个旃陀罗基多二世，好，基多王朝二世的时候，那也正好是一个国家的盛世，好，那么这个二世呢，也就被称为超日王。我们知道，在印度佛教史上，除了阿育王之外，就是戒日王跟超日王，这三位是蛮有名的。好，那旃陀罗基多二世就是超日王。那么，两位大德哈，无着四清呢，是受到超日王的尊敬的，哈，王室的尊敬，哈。那么现在就是要谈到，就是说，这三位大德的著作，可是弥勒没有自己没有写啊，哈，所以弥勒的著作怎么说，怎么算是弥勒的著作嘛？那导师就认为说，无着他因为他是受学于弥勒嘛。好，他无着受学于弥勒，就是弥勒是无着的老师，所以弥勒自己没有写，但是呢，既然无着受学于弥勒，所以无着的早期论书应该是属于弥勒的思想。好，无着的早期论是应该属于弥勒的思想，而无着后来自己所抉择发展出来的论，那就是属于无着的。好，用这样子来划分，因为弥勒自己没有写作，所以就以无着早期论是归为弥勒，无着晚期的就归为无着，这样子来划分。所以呢，就可以归纳出说，无着的论书呢，弥勒的论书有哪些呢？首先最重要就是什么？瑜伽四谛论的十七谛论，就是什么本谛分，哈，就是最重要的本谛分，哈。那除了本谛分之外呢，有什么辩中边论颂，哈，还有呢分别瑜伽论。好，不过没有翻译出来。好，还有呢，变法法性论，啊，弥勒写的。那么法尊法师有翻译出来，从藏文本翻译出来。那么导师也有这本 变化法性论的讲记。好，那另外呢，西藏有说呢，弥勒有解释般若经的现观庄严论。好，现观庄严论是弥勒是瑜伽新派来解释般若经。好，可是呢，导师认为说七世纪玄奘的跟义净到印度去留学的时候，好像还没有提到这部经。哦，所以这部经，哎，好，就是有这么一个存疑啦，哈。好，那再来就是这个是弥勒的论，很重要，就是什么？第一个瑜伽四谛论本地分，啊，本地分，十七谛论就是本地分。那这是弥勒的思想，好。那再来就是什么？变法法性论，哈，那也有翻译成汉文。那无着的呢？好，无着的第一个就是大圣庄严经论，大圣庄严经论。那这边呢，这边有大概提到一下这大圣庄严经论呢，屏幕一瑜伽本地分菩萨地，哈，在菩提品中广说法界甚深，啊，三身四智，好，在续求品中广说为识。那这个是无着论，无着最重要的一本书应该算是摄大圣论，摄大圣论，好，摄大乘论，哈，摄大圣论。这个我们刚刚讲说这个，这一章的这个第三节就是摄大乘论的要义，哈。那这个在中国有四种译本，好，那它是根据阿毗达摩大圣经的摄大圣品，好，以十种殊胜做有条理的详明，成立不共二圣的大圣为识。好，摄大圣论是一个很重要的无着代表著作。好，那么再来呢，就是阿毗达摩大圣集论。啊，那这个是以大圣立场来涵盖二圣。好，那再来就是第四个瑜伽四谛论的什么摄抉择分。抉择分就是解释本地分的，那这是无着作的，哈，也是很重要的无着的著作，还有三十卷，哈，好，这里提到说，对于一切的阿赖耶识，以八相论证他的决定有，哈，因为瑜伽就是讲这个阿赖耶识嘛，哈，那么来论证他是有的，以阿赖耶识建立流转环面，无漏心熏说，哈，所以跟大乘论。四大尊人相同，这是无着本对本地分有所抉择，哦，就是抉择本地分的，好，这个是好。再来一个就是显扬圣教论，好，那么前三品是涵盖在瑜伽论的文义，好，后八品啊着重在观行，好，说明胜过这个声闻大圣，好。再来就是六门教授习定论，好，这是有关止观的。再来就是金刚般若经论，好，还有呢顺中论，好，那这两个后面是比较不重要的。那有关于四清的论书呢，好，有关于四清的论书，那么这边提到说四清的论书有三部是在解释无着的论的，好，比如辩中边论，好，辩中边论，我们刚前面讲辩中边论是弥勒作颂吧，我们来看一下弥勒有没有辩中边论，哦，你看第二本是不是辩中边论颂，好，所以是辩中边论是弥勒写的颂，那世亲啊做解释，好，世亲做解释，好，这是世亲的论述第一本。第二本是大圣庄严经论，好，这也是这个无着，好，哦，写的。那么四清解释，再来什么摄大圣论是，好，摄大圣论是无着写的，那么四清解释，好，哦，还有呢六门教授习定论，好，哦，这也是无着写的，那四清解释，好，哦，所以呢，有三本是解释，好，哦，后面三本，好，哦，二三四是解释无着的。好，著作，那第一本呢，啊，是解释弥勒的，好，颂，这是第一个单元。那另外他自己的创作最有名的就是 于前为是二十论，为是二十论。这个二十论呢，有颂跟长行。好，颂就像寄颂一样，长行就是颂的解释。好，那么，这部论的重点在于成立为遮外境不浅相应。好，内是生实，世外境现的唯识说。好，来遮破种种外人的疑难。好，重在遮浅外境。二十论重在二十浅外境，那三十论呢？重在成立为识的事理行果。好，一个二十论，一个三十论。好，一个重在浅外境，一个在重在成立为识的事理行果。那三十论传说是晚年所做，好，所以只做了颂，没有做长行就往生了。好，那成为这个。后来唯识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的论书，就是唯识三十论。那这是他两个主要的著作。另外在汉译里面呢，释迦也有不少的释经论，就是解释经的论。那么有八部是毗提留支翻译，那有三部是这个毗目支仙翻译，有两部是真谛翻译。哦，这样加起来就十三部了哈。那在这十三部的释经论里面呢，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十地经论，哈，这影响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地论宗，哈，地论宗，好，还有这个无量寿经优婆提舍，就是净土往生论，好，净土往生论，这是影响到中国净土宗的。好，那这两部是比较有影响中国佛教的。好，那这是第一节，好，第一节谈到的这个于且行者，好，无着世亲跟他的论书。好，因为要介绍这个学派，要先介绍这个主要的大师跟他的著作。好，这是第一节。好，很简单的。一个，当它里面有一些论证啊，好，那我们啊这些论证我们就把它精简过去。好，那么第二节很重要，就是那么这么一个学派，它在印度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力，那它是对当时的一些一些思想是有一些提出一些看法的。好，就像中观一样，它也对当时的思想提出它的一些看法。好，所以第二节我们要来看于且行者对一般大圣法的见解。好，那么大圣一般我们来讲，就是兴起于南方，好，成于北方，好，比如说像华严啊、般若啊、涅槃，大概都是这样，好，成于北方。可是呢，于且大圣他却相反，好，他却是呢兴起于北方，好，兴起于北方。好，因为无着世亲他们都在北方嘛，哈，所以出自北方，好，那么是在中印度大城，好，在中印度，因为刚刚什么呢？讲的是什么？阿育陀国，阿育陀国是接近于中印度，好，所以接近于中印度。他说兴起就是于且他是兴起于北方，那么大城于啊这个中印度，好，这是不太一样的。好，跟这个中观不太一样的地方哈。那这个学派呢，其实它早先，好，无着世亲这个于且学派早先是讲孕育于说一切有部，在部派里面，说一切有部是在北方嘛，好，在印度的西北。那说一切有部其实它还可以分为三系，说一切部本身还可以分为三系，是什么？阿毗达摩论师，好，譬喻师跟什么金布师，可以分为三系，好，所以说一切部还可以分为三系。好，那么在这三系的学风中呢，好，有特色是什么呀？金丝密察的特长，有部它就是非常什么，这个论究，这个偏重于金丝密察，跟那个大众部是截然不同的。大众部是比较大而化之的，那有部是非常什么，非常重视这个金丝密察，就是非常细密的，好，这是有部的特色。那于且行法就孕育在有部， 我们刚刚讲说，吴卓是在画地部出家，世亲就是在有部出家。好，当然也有人说吴卓在有部出家。好，反正就是跟北方有部是很有关系的。好，那么吴卓世亲的年的时代呢，流传的大圣经典非常的多。好，大圣经典很多。好，那这个大圣经典其实在吴卓世亲时代呢，已经有了什么？如来藏思想出现了，哈，如来藏的这个珍藏的大圣经已经出现了，哈，那思想不免杂乱，哈，因为如来藏的思想跟佛法的这个思想是有点，哈，有点不一样的，哈，所以当时的大圣佛教界啊，可以说也是问题多多。那这边归纳出三个，第一个，当时的教界是吧，有误解大圣空义的，以为空就是没有。好，因为空就是没有。好，第二个，有依后期大圣如来藏我而种如来果德，专说一圣的，专说一圣。好，其实唯识他是什么？他是种三圣。好，唯识是种三圣。好，那如来藏是种一圣的。好，那么另外有一个是什么？倾向异行的，秘密的。异行，好，就是净土异行道，好，还有秘密圣的，好，那这个都是在吴卓来看，世亲来看，这都是有点偏，好，所以面对这当时的这三个问题，好，教界的问题呢，吴卓世亲，好，那么继承弥勒学起来造论通经，引导佛法于正轨，好，又在佛法的这个律仪基础上成立菩萨的三聚境界，使大圣的出家者过着如法的僧团生活。好，那这个可以说是比起中观来讲，还算是好能够维系着这个僧团生活是很难得的。好，那么这一学系在普卫发趣一切圣者，好，就是尊重声闻的基础上啊，阐扬大圣不共的唯识，说好，为佛教界所推崇，成为大圣的显学。大圣显学主要就是纵观跟唯识。好了，这边蛮值得一提，就是说，那么这个学团呢，哈，这个学派呢，还算蛮重视戒律的。好，虽然是大圣哈，但是出家者还是过着如法如律的僧团。好，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呢。那么在那烂陀寺，在六七世纪呢，那么瑜伽维识的这个那烂陀寺成为当时的国际佛教中心，好，这个就是有一个这种算是瑜伽行派在整个能够维系，那那烂陀寺是一个这个过着这种如法如律的僧团生活，好，这是一个造成对佛教很大的影响。好，那现在就是要针对这三个问题，好，刚刚讲的三个问题啊，对于大圣空义，对于如来果德一圣，以及异行秘密这三个问题呢，那瑜伽行者怎么样解决当时的一个大圣佛法？好，就分为三点。那首先我们来看对于大圣空义的误解，啊，大圣空义的误解。波若对于空相应经，波若的空相应经呢，好，说一切法皆空，这个空不是没有，这个，空是什么？因缘所生。好，可是愚学者呢，好，是认为这样的说法呢，一切皆空是不了义，认为不了义。好，如依文义来解，说一切法都无自性空，是恶取空。好，那这就是这个中观跟瑜伽他们对于空有的定义有不一样的看法。好，所以对空有的定义呢，那我们这边呢，下面就分两个。好，早期，好，早期呢是以瑜伽师地论，好，这个本地分的菩萨地里面的真实义品 那么立所谓的假说自性跟离言自性两个。对空有先立一个假说自性跟离言自性，那这相当于有点相当于二谛、四俗谛、圣义谛这样子，有点相当于中观的这个四俗谛、圣义谛。那所谓四俗谛是什么？就是世间共了的，就是共同认识的，比如说色啊、物质、色身香味、涅槃解脱，这一切所谓世间所认识的共了，就认识的这一切是假说自性。世俗谛那是有的，一世俗说是有的，是存在的。那么这个假说自性的一切法离实有非有所显，诸法的那么离言自性呢？假说自性是有的，而离言自性就是圣义自性，离言自性就是圣义自性，那是真实有的。好，练离言自性是有的，那假说自性呢？就世俗来讲是有。如以假说自性为自性有，那是妄自；如说没有真实的离言自性，那又是二取空。所以假说自性是空，离言自性是有。好，那这个是这样的说法呢？假说自性是空，离言自性是有。那这个跟中观所谓的不一样在哪里？中观不讲离言自性，不讲圣义自性。那离言自性就是圣义自性，那中观是不讲这个东西的。那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那么经说一切法空，应解释为于色等一切法假说而自性无所有。所以是空，但假是依实而成立，这个是一个有部的根本立场。假必依实，什么叫假必依实？比如说这个身心是假的，这个身心是假的，因为它是一个合合物。那么这个身心的元素，比如说色、受、想、行、识，这些元素是真实的，这些元素是真实的，所以假必依实。比如说一块砖头，一块砖头说它是假的，因为它是合合物，但是砖头的成本那个沙子它是实有的，你不能说那个都是空。那这就是有部的一个根本立场。那瑜伽大圣就是站在有部这样的立场来解释空有，所以跟中观是不一样的。所以假必依实这样的立场，所以有空所显性。那么这一个空有的基本立场就是瑜伽者的一个根本的。所以说瑜伽者他是源自于说一切有部，假必依实这样的立场来解释空有，所以跟中观是不一样的。那下面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下面还有一个，先休息一下。